好，大家早安。今天大家分享都很棒，尤其是Amy 啊、慧音啊，大家都蛮反省自己脆弱啊，我大家都看到这一篇经文就开始对自己省察。我们的年轻人也非常棒啊，哲宇非常欣赏你哈。我觉得你刚刚的分享其实很重要的，因为你从天父的角度去看。看这件事情，看看爱，看神怎么爱我们，其实它就是一切的源头，所以我觉得你分享很棒哦，要多点你，多给你分享。那佩鹏你也躲不掉的，然后隔壁的蜘蛛人帅哥你也躲不掉的，所以要多来一点，多点你们。好，今天这一章应该是蛮好读的，因为很短，对不对？应该蛮好读的，因为这一章呢，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有听过的，甚至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听到这篇的经文，因为有一首歌叫做《爱的真谛》哈。我女儿上礼拜幼稚园毕业，他们就唱《爱的真谛》哈。我儿子上学期在那个合唱团里面，他们也唱《爱的真谛》哈。所以本来我不会背，最近我都蛮会背的哈。所以蛮有趣的，我们都常听到这些话啊，爱是恒久忍耐哈，又有恩慈。我们常常听到有关爱，到底什么是爱？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？这段你又常听到，因为常常有人在证婚的时候就讲这一段哈。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保罗到底是想要表明什么？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，所以之前就讲到一件事情，哥林多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。它是一个真实的教会，但它也蛮有很多的问题的。哥林多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，它很丰富，它很丰盛，有各样的属灵恩赐。可是这样的教会，它有许多的困难跟许多的问题。所以保罗把前面一到十二章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许多问题，有纷争，有搅扰，他讲了很多。到这一章，他做了一个好像拉到一个最高点。你们知道当中有许多的恩赐。你们当中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教师，你们有许多的恩赐。可是呢，到了十二章的最后，他就说：你们，但是难道所有人都是使徒吗？所有人都是行医病的吗？所有人都可以讲方言吗？都可以翻方言吗？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所以保罗把整个对更多教会要说的东西拉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你们很有恩赐，你们很有属灵的恩赐，可是你们要求的不是这个层次的，是有一个更高的。所以他就来到今天这章讲到爱。我给今天这章 的主题叫做最大的礼物哈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。第一段是讲到爱的欠缺。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种的恩赐，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爱的欠缺。这边这一到三节讲的，特别是把这整个的属灵恩赐，保罗用很简单的三节把它总结出来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。然后到第三个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。这三件事情其实是在显明所有的属灵恩赐，跟刚刚翠茹讲的也很好，是它是一层一层的，它到最后是一个整个外显的哈。三种恩赐，第一个是讲我若能讲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这讲的是口才。我的口到一个程度是我可以精通全世界各国的语言，我可以甚至连属灵的奥秘、属灵的方言、天使的话语我都可以讲，可是我却没有爱，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。什么是明德罗想的拔？大家有听过那个拔嘛，对不对？锵，对不对？你继续锵，在你旁边的你就会感觉怎么样？你一直锵，你会很烦，对不对？永恩，对不对？永恩，我们弹钢琴是 melody， 很有旋律的。你一个拔，一个锣，你再怎么敲，你再怎么有 tempo， 它其实是很枯燥乏味的。它没有旋律，它只有单一的一个tone。一个东西在里面的，而且它不止这样，它大不大声？它很大声，可是听的人听到最后是会很不舒服的。你敲第一声，大家就看你哦， 哎，焦点转向你，可是慢慢听到后来，你真的会耳朵疲乏的。所以我可能在属灵恩赐里面，我是极其有口才的，我可以讲到天花乱坠，我可以讲到哇，所有人都被我吸引。可是你讲到最后没有爱，这一切他说我就成了这个明德罗想的拔一样。所以原来我可以讲很多的，可是听的人听到之后，他就觉得你是噪音，你是杂讯的。昨天跟我老婆差点吵架，我们常常为了某一些事情吵架，为了开车，我说啊，你小心啊，你看那个哦，你开车请注意点。他说你很烦耶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念啊，就是我成了那个明德罗想的拔一般一样。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讲的话没有爱，他会让人其实是很不舒服的。更多教会是一个有恩赐的教会，他们我相信他们是很有口才的教会，而且不只是牧者很有口才，我觉得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很有口才的，每个都是头头是道的，都可以说的。问题是有没有爱？这是保罗引导他们去想的。不，我相信他们不是全然没有的，可是真的有多少爱在他们里面呢？当他们在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，有多少动机的背后是为了爱呢？这是保罗引导整个教会去思想的高度，我们也要透过这个来帮助我们去思想。然后他接着就讲，我若有先知讲到智能，这个就是先知，比较讲的是先知的恩赐。我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跟各样的知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说我能够先知预言，我有属天的智慧，我有属天的启示。哇，听起来很好哦，许多奥秘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我知道，我都看得见，我都说得出来。然后再加上一个，我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这个代表它是一个外显的神迹奇事。我有全备的信，代表我有神迹奇事随着我，我有异能随着我，我可以医病，我可以赶鬼。诶，这个教会的恩赐是很丰富的，我有先知全能，我有医病赶鬼，我可以使人从死复活。哇，厉不厉害？这些恩赐很厉害啊，你羡不羡慕？教会羡不羡慕这样的恩赐呢？教会要不要这种恩赐呢？要啊。可是这边说，如果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一个教会那么有恩赐，我对人一说就可以说出他心里的事情，我一领受我就可以领受神你现在要做的事情，我一按手这个人病就得医治，人就可以从死里复活。可是保罗就说，你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原来当这些事情在运作的时候，人是会骄傲的。当我在这些恩赐里面运作的时候，我会开始觉得我算得了什么。可是保罗说，你的动机不是爱，你算不了什么。我可以医病赶鬼，我可以奉耶稣名赶鬼，我会觉得哇好厉害哦，可是我这个人算不得了什么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这一切都不是为了爱而行的。神会透过你去仍然让一些神迹奇事发生的，神会透过你让神要动的工仍然可以动的。可对你这个人，对我这个人来说，他是算不得什么的。神透过你祝福别人，可是我自己这个人算不得什么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的。因为在我觉得在灵恩的教会里面，尤其在神给我们的祝福很大的，我们有灵有粮啊。我们有属灵的恩赐，我们也有讲道的，我们也有口才，我们常常会去用这些恩赐的。问题是我们动机在哪里？神真的要帮助我们重新检查这些，因为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的教会，但是保罗却这样说：你们没有爱，你们没有爱。到第三个，我若将所有的从祭求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哇，这个厉害哦！一切的变卖筹祭穷人。到一个程度，哇！我舍己身叫为他，这意思就是为人焚烧啊，为人缘故，我舍弃自己的生命，这个还不够厉害吗？好像这个已经保罗把他拉到一个更高更高的点了。连到这个程度，保罗都说却没有爱，人与我无益。所以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可是我的动机不是为了爱，我可能是为了得着一些事情，我可能是为了功德，我可能是为了为了其他任何的理由，我可能甚至是觉得做这些事情呢，我会得到一些奖赏，我会得到一些掌声。我做这一切，就算到了这个程度，我都舍己身了。哇，保罗说，仍然与我无益。 所以我觉得光三节经文，保罗就直接好像在敲醒整个哥林多的教会。我们有没有恩赐？哎，我们也真的很有恩赐哦。神住六一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爱？保罗都问哥林多这个教会这个问题，今天神透过这个经文也在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一切都没有，我就是那个空洞的声音，我是那个单调的声音，我是那个很吵的声音，然后我算不得什么，而且我与我自己个人都无益的。所以保罗在前面三节就开始敲，把这件事情敲在我们心里面，我对爱有没有欠缺。好，所以讲完这个你就开始想，那到底爱是什么？哇，连到这样都没有爱啊，我都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个程度，我都没有爱。那保罗你在说什么？那到底什么是爱呢？你说哥林多教会人应该会这么想的，你在胡说八道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爱？你看看我们的教会人这么多，你看我们教会，哎，我们周济穷人呢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爱呢？保罗你说说看什么是爱。所以保罗就继续说下去哦，哈，第四到第七节，这是第二大段，他讲出一个爱的典范出来，这是第二大段。爱，讲爱很容易，我爱你这句话应该是很普遍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讲爱很容易，可是真实的爱，它到底什么样子是爱呢？保罗就开始数算一些典范出来，数算一些爱的原则出来，他讲到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保罗突然间就开始列出这些点来了。讲爱很容易，可是当保罗把爱开始解剖出来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一个事情。我们思想爱，理性光讲这些，我们大概也通得过去，我们也认同，我们不会反对的。对，爱是这些，我不反对的。可是当它解剖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原来爱它本身是不能用说的而已的，爱是在真实的互动里面体现出来的。你如何跟人说你有爱呢？你用讲的是讲不出来的。真正的爱是在你跟人的互动，你跟人的关系里面，它才会撞击出来的。你真的有恒久忍耐吗？你跟人互动里面有没有忍耐？你真的有恩慈吗？你跟人里面互动里面有没有恩慈？你理性会觉得有啊，我有忍耐啊，我天天忍耐啊，我天天有恩慈啊，哦，我对人还不错啊，我觉得永恩就对建坤很好啊，天天忍耐建坤啊，建坤很爱永恩啊，天天忍耐他永恩的猫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对，所以我们彼此是很有恩慈，很有忍耐的。你先撞撞看，哦，你想都觉得不错的，你真的开始互动，你就开始撞了。恒久忍耐，其实在原文里面他讲另外一个话 long suffering， 就是你不只是忍耐，你是为此受苦的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保罗说，你们说你们有爱吗？很好，你们能够忍耐吗？你们能够吃苦吗？你们能够为彼此而吃苦吗？这个恒久忍耐就代表说，当你真的要去忍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吃苦的。你要忍耐你先生的一些坏习惯，你会吃苦的。好像 我老婆就说，为什么我吃完饭碗都不收，她要忍耐我呢，她就要吃苦，因为她就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看着那个碗盘 在桌上，对不对？你要忍耐一个人，你会吃苦的，因为你要去承担他目前所做不到的事情，那你还有忍耐吗？换个角度来说，当你要去忍耐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使你抓狂的。如果你这个人让你抓狂，你还能够忍耐，这才是忍耐。不然的话，你在忍耐什么？管教小孩，天天都在抓狂啊。小朋友东西不收，最后就是我们收嘛。所以说你这个爱是恒久忍耐， 当你真实面临到冲突的时候，你才走入到这个爱的真正的定义里面。所以保罗解开来了，他解开不在头脑里面解开，而是我们开始反问自己，在这每一个他所说的里面，我在现实的相遇里面，我在现实跟人的互动里面，我有没有撞击到？你对人能够忍耐吗？你老公的衣服天天脱完就丢在厕所，永远不会去洗的，做老婆的你可以忍耐吗？哎，这个是真的是真的在逼你耶，他会去撞你的极限的，好像 Amy 刚讲的，他里面有一个情绪按钮啊。所以当这个东西来的时候，我还有忍耐吗？基本上你不碰我的东西，我就永远可以忍耐你嘛，对不对？你跟我没关系，你怎么做跟我无关呢？我可以忍耐你啊，一跟我有关系，我告诉你马上没忍耐。我们有没有忍耐？爱是很久忍耐。忍耐是什么？忍耐是你会不舒服的。在事工上面，好像在我们同工里面，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忍耐？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东西就是做不好啊，你要不要忍耐？好，那、啊、做不好你忍耐，问题是什么？做不好结果谁做？你要不要去擦屁股？可能要的。或者说你看着你心里想，完蛋了，事情要摆烂了，完蛋了，事情就做不好了。我们会开始里面有很多东西开始撞击的，所以它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要忍耐，我就可以忍耐的，它一点都不容易。但是你要开始，我们要开始去互动的。我真的在事情上面，我会被撞击的。事情做不好，你会不舒服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人家做事情做不好的时候，你会抓狂的。对很会做事的人来说，看到一个不会做事的人，你会受不了的。对有很效，对很有效率的人来说，你看到人做事情是完全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的，你会受不了的。像我是一个讲话有逻辑的人，所以当我听到我太太跟人家讲电话的时候，我会开始翻白眼的。就是你有完没完啊，就讲完之后我说你刚才是要讲什么就是我会受不了的，我会无法忍耐的。然后他跟我讲话，我就开始听听听，听到三十秒之后，我就说好，请问你要跟我讲的重点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跳到 ending 去、哦、我会受不了的。所以原来我们都会看不下去的，很久忍耐会让你痛的。你有痛，你可以痛吗？这叫做忍耐、哦、嗯，又有恩慈。当你在痛的时候，当人让你受不了的时候，当人按你情绪按钮的时候，当你要抓狂的时候，你还有恩慈吗？你还可以给出恩慈吗？还是你就翻脸走人？还是你就拍桌子走人？还是你就开始破口大骂？你还有恩慈吗？这才是真的核心啊。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我有爱，保罗说很久忍耐，你有恩慈吗？这个是开始我们去挖很深的、哦、我还有恩慈吗？在夫妻关系里面我有忍耐吗？我有恩慈吗？在职场里面，你跟同事互动里面，你可以忍耐吗？老板已经开始对你开始乱，开始你的老板对你不好，你还可以忍耐吗？你还可以有恩慈吗？原来它不容易的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一段，原来爱它不容易的。我们要开始明白，我对爱的认知原来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的轻松的。我对爱的这个深度原来比我想象中的是浅很多的。然后第二，接下来保罗就说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这边讲到一个东西是什么？你发现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都在讲一个东西，原来你要有爱，还有一个重点，你的焦点要转离你自己。你为什么会嫉妒？因为它关乎我。你为什么会张狂？你为什么会自夸？因为它在表现我。你为什么会发怒？因为你惹到了我。你为什么会计算人的恶？因为你对不起我。哦，原来我要有恒久忍耐，我要对人恩慈，我首先要从我转离。如果我的焦点都在我的话，我不可能恒久忍耐，我不可能不轻易发怒。焦点在谁？焦点在我吗？ 你说焦点不在我其实是很难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很存在啊，我这个人很真实啊，我这个人很有感觉啊，这些都是对的。问题是焦点它不能够停留在我而已。第七节说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这些是在讲什么？就是你的焦点突然从我，你要转到另外一个焦点，转向神。你为什么可以包容？因为你相信神可以改变。你为什么可以相信？因为你相信在神里面事情有出路的。你为什么可以盼望？因为神，你在相信在神里面一切都有盼望，在关系里面，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有盼望的。你为什么能够忍耐？因为你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很久忍耐不容易的，你一撞击你就知道不可能，你一撞击你就很难。所以你要把自己焦点先从我转离出去，然后把焦点放在神身上，你才开始有一个出路。你相信人可以改变吗？ 你真的相信吗？真的哈，我再问一次，你相信吗？在你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有没有一些关系其实已经长年累月，基本上它是没改变的？有一些人在婆媳关系里面是撞来撞去，撞得很凶的，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，那你真的还相信吗？什么让你有这个信心？因为我的焦点在于一个永远有盼望的神。这个是我们与世界不同的地方，所以焦点要放对位置。保罗为什么可以瞬间写出这一些典范呢？为什么保罗可以定义这些呢？其实我觉得保罗在写这的时候，他心里只看着一个东西，只看见一个人，他看着耶稣，他看着耶稣写出什么是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好像刚刚哲玉讲的，原来我们的神拥有这一切，原来我们的神表明了这一切。所以保罗写这个不是因为他在人身上看到这个的，保罗写这些不是因为他在他自己身上有这些的，他写这些是因为他看着基督写出来的。我的焦点要看着神。所以有一个重点，我刚刚讲的爱，讲爱很容易，思想爱很容易，问题爱在互动里面它才会体现出来。所以神允许爱在互动里面不断被操练。我们有没有操练讲方言？我们有没有操练讲先知预言？我们有没有讲道的操练、晨祷的操练？我们都有操练。那爱需不需要操练？它是一个恩赐，它需不需要操练？也需要的。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蛮有趣的，原来有一些时候你会突然发现，哇，天哪，我的天儿啊，怎么现在这个时候撞到这个人啊，怎么碰到这个关系这么复杂，遇到这种东西是无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允许你操练。原来有一些东西它是神透过环境让你操练的，因为你光讲，神知道你光讲谁都可以讲啊。神要把这个东西真实的放在你的生命里面。艾米两个礼拜前说，神要你长大，你这个东西不操练你长不大的，神要把这个放在你里面。所以他会允许有一些事情发生的，你的眼界突然不同的，你看到一个人很难相处，你以为就是你运气不好，我告诉你是你运气很好，因为神要给你操练的机会。这个是你眼界的关系。你碰到一个组员是让你觉得你真的很想撞墙的，你觉得哎，真的是运气不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运气很好。这是我原来他思维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要把这放在里面，因为爱在互动里面长出来的。我们的爱都不足的，我们的爱都是从没有开始长出来的。你要互动，你要有操练，你才会长。就像其他的恩赐一样，你不常常分享，你没办法讲到的；你不常常说预言，你会讲不出来的。爱也是需要操练的。好，最后大点是八到十三节。爱它是刚讲爱在教会里面是欠缺的，在哥林多教会是欠缺的。爱它，保罗把爱的典范说出来。第三个，他开始解开一个更高的东西，他把爱的奥秘启示出来。第九节说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然后他就开始讲到，先知讲到必归于无有，方言也终于停止，知识也必归于无有。 我们现在知道都有限，到将来所讲的也有限，可是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必归于无有了。我现在看的都不清楚，可是有一天我都要看得很清楚了。我现在看不清楚，有一天我要跟真实面对面了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当天堂来的时候，一切突然间变得是清清楚楚的。他在讲什么？保罗把整个爱拉到一个最高的奥秘里面去。爱是永不止息的，原来爱是永恒的，爱是永远长存的。也就是说，他在讲的是什么？其实这段讲的就是说，一切的恩赐，因为他在做一个对比，属灵恩赐很重要，属灵恩赐很好。保罗说，你要切切渴慕属灵的恩赐。问题是，属灵恩赐有一天他都要终止的。我们现在为人发先知预言，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再发先知预言的。你现在可以领受各样的启示，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这些启示了，因为主就在你面前了。我们现在有的预言，我们现在有的启示，我们现在有的知识，其实也都有限。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对神的认知都是有限的。到主再来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才会看得完全。所以保罗在讲一件事情，原来这一切我们的属灵恩赐它都很好，可是它是为要成全爱。因为只有在爱，这个爱它是永远长存的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个恩赐它从现在长存到永恒里面的。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，当我与主再次面对面的时候，当我这个人被提到天上的时候，当我走进天堂里面的时候，原来我所结的爱的一切果子伴随着我。不是我说了多少先知预言，而是我的爱的果子跟随着我直到永恒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的。这个代表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在讲，原来你今天所为了爱所经历的一切，你为了爱所忍受的，你为了爱所给出的恩慈，你为了爱的缘故所付上的代价，原来神在对我们说，这些存到永远。我们这一生会做许多事情的，我们会忙碌于许多事情的，可是最难的地方呢，是有的时候在一些关系里面是很痛苦的。最难的地方是在一些关系里面是很辛苦的，可是神对你说，在这个最艰难的里面，你在这里为了爱所付上的一切代价，神对你说，它存到永远。有一些人为了家的缘故，他甘心的任劳任怨；有一些人为了孩子的缘故，他愿意付上他的生命；有一些人为了爱的缘故，他可以把自己不断的再放下，把那个焦点从我这个人不断的转出去。我们牧养主员，我们去分享福音，是因为在爱里面，我愿意放下我的很多东西。我今天来牧养主员，不是因为我是权柄，我今天牧养主员是因为神把爱人的心放在我里面。所以当这一切你所做的，它会不会不容易？它其实不容易的。可是神今天对你说，这个你所做的完全存留到永恒。哇，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然后再一个更大的奥秘是什么？它既然是永恒，它就在讲一件事情，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，对不对？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的，所以世界的一切都是有限的。我们所知道有限，先知所讲的有限，属灵恩赐有限，世界物质界都是有限的。可是原来在有限的世界里面，却已经有一个无限的事情，就是爱。所以原来我现在有限的世界里面，我已经得到一个无限的礼物。神说，我把爱赐给你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当我在此时此刻，我应该这么说，我在什么时候摸到爱，我在什么时候给出爱，我在什么时候活在爱里面，在那个时刻我就活在永恒里面。我在什么时候经历了爱，在那个时刻我就走进到了天堂里面。所以天堂不是离我现在很遥远的，天堂不是等到神把我接走我才可以经历的。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的。现在保罗在解开这个，你现在给出爱的吗？在那个瞬间你就走进天堂了，在那个瞬间你就与主面对面了。 神说我是爱。神说不是，所以不是等到我被主接走我才与主面对面的。原来在无在有限里面，在现在就有一个永恒了。这个永恒就是我在哪里给出爱，我在哪里活出爱，在那里我就与主面对面，在那里我就踏入永恒里面，在那里我所结的果子长存在永恒当中。所以爱就是那个桥梁。今天我给这个题目是最大的礼物。有些人把这个保罗会说你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，在经文里面的翻译是恩赐，在原文里面是 gift， 是礼物。原来这个爱本身它是神给我的礼物，它不是一种恩赐，好像只是我要去得着而已，它是神给我最大的礼物。为什么它是礼物？因为有一个最大，有一件真理是我们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。神说我就是爱，在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神。我们说我要与神相遇，我说我要有神的同在，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原来在爱里面神已经与你同在。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，就是原来当你在觉得你最不容易的时候，当你在觉得在关系里面最紧张的时候，当你在觉得你最难继续忍受的时候，当你在你觉得你不可以再给出去的时候，那里是你与神面对面最深刻的时候。因为神说我是爱，爱在哪里我就在哪里，爱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。神就是爱，这是神经要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都有爱，我们都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爱都不够，可是神说我把最大的礼物给你。也就是说这不是我自己本来就有的，本来就是他要给我的，我要求，这是一个你可以求的。因为神不怕你求的，神不怕你求爱你会骄傲的，因为爱不自夸。神不怕你求爱你就会成为了一个不属神的人，因为爱本来就是神。神要我们求，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为了神真实的代言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